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1面。那么我们开始啊，前面讲到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它的重点就是把心带回家。所以楞严经在处理生命的状态啊，第一个先调整你的心态，先求安住，再求调伏。你一定是安住在不生灭心，因为带有情感的心，带有情绪的心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所以你要先检查你的心，这个心是外境的刺激产生的一种生灭的攀缘心，所谓情绪的心，还是经过你如理的思维产生一种智慧观照的心，你这个心分别增旺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当你把心态调整好以后，接下来就是好好的务实的面对你的身心世界，去改变你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去创造未来。那么这个前面的适应色受想行，它的根本就是第八识。为什么呢？因为你前面的色心诸法的业力都是第八识保存，所以第八识有两种功能。第一个色持意，它能够把你过去所造的善恶业把它保存起来。第二个，它变现果报，它把果报变现出来。从这个第八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造业的时候啊，它不是马上显现出来，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你今生持戒布施，哎，我怎么还是很贫穷呢？不是这个意思啊。佛法的因果论是隔代受报的，隔一代隔一代的啊，前生造的业今生才来受，今生造的业来生才受。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经过一个保存期，一个成熟期。所以因果的思想很多人没办法接受，就在这个地方。他今生修这样好，造了这么多福报，他贫苦依旧，痛苦依旧，多病依旧，那这个不懂佛法的道理就回谤了。所以我们讲到你今生的受用叫做认命，但是你积极的资粮是来世才受用。所以你看第八识他就说嘛，用想他国嘛，他是不断的保存保存，等到力量够了，他这个贫劫贫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受果报。我讲实在话，你今生造的业，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有所谓的花报了，你特别业特别强，在结果之前先开个花，但是你今生所表现的果报绝对不可能是大概是10%到20%左右而已，除非你这个业特别重，那有叫夺业，你那个业强到什么程度呢？把过去的业夺过来，那一般人做不出来，那要很强的业。我们一般人所造的业啊，你70%到80%啊，都先保存下来。人说，哎，我布施以后，我身体变好了，那个只是花报而已了。那个是把那个利息让你先受用一下，本金再来生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教的因果思想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的缘故，因为有保存的缘故，所以它是隔代受报，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看这个附表第三啊。那么附表第三，我们如何来正确的关照啊，我们现前的身心世界，怎么去面对自己，来改变自己呢？啊，这地方有两段。第一个，我们讲到正视三观；第二个，在别名假观，先做一个总标。那么佛教的观察都是在观一念心啊，啊，所以在楞严经的观心法门，它都是啊一个思想，莫向外求啊，你要了解你的过去。你想要知道你的现在，你想要意识你的未来，都在你一念心中啊。 那么心中呢怎么观呢？第一个空观照料心性不变之体，所谓的清净本然照遍法界。空观呢就直接照料我们那个啊延伸性空啊，就照料那个清净的本体。啊，所以这个时候空观是离一切相啊。但是假观呢是照料心性随缘自用，行业化现。心性它的本体是离一切相，但是它的作用又集一切法，这个集就是记住一切法。心性它本身没有任何相状，它也不是人的相状，也不是阿罗汉的相状，也不是菩萨的相状，但是它随时可以现任何相状。为什么呢？因为它记住司法界的诸法，只要你业力准备好了，你去熏习心性，他就把你相应的法表现出来让你受用。所以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呢？我们是自己去受用你心性所显现的法，因为他心性本来就记住一切法。所以这个假观它是一个行业化现，你造了五戒十善的业去熏习你的一念心性，他今生就表现人间的果报给你看。你照这个杀盗淫妄的业去熏习你心性，它就表现三恶道的相貌让你受用。假观就是我们个人行业化现，这完全是你的内心变现出来的。那么中观呢，就是空有同时，空有无碍。那么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清净本然，我们也同时知道是行业化现。要把清净本来跟行业化现这两句话把它变成一句话合在一起观察，这是所谓的即空即假即中。它同时是清净本来，它同时是本来无一物，但是它同时又很多很多的假名假相假用。虽然有很多的假名假相假用，又同时是清净本来，这两个彼此不障碍。这就是我们对无蕴身心的一个了解。那么当然从这个从它的时间上来看呢，啊，空观比较重视的是当下现在，对当下的安住，你一定是先把现在安住下来。假观是偏重在开创未来，因为假观是在调伏，所以空观偏重安住啊，假观是偏重在调伏。你要改变你自己的想法，你才可以改变来生的生命的啊。好，那么这是一个总说。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空假中三观智的大师提出一念心性具足三观，它的重点在假观啊。啊，我们看别名假观所谓的实如是，我们一念心啊具足实如是。所谓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啊。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在观你的内心的假观的相状呢，是从这十个角度来观。首先第一个是如是相，这是一个总说。智者大师把内心的相状分成四种，第一个叫做真上的恶心。这个真上的意思就是他的心是坚定的，他经常升起很明确而坚定的恶念。你看有些人他动不动就生气，很自然的啊。那么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观察你内心的相貌啊，起心动念大部分都是贪嗔痴的，那么这种人就是三途种性了。也就是说你的心的相貌是真上的恶念，不管你造什么业，你来生的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杀恶道待。如果你是真上的善心，你日常生活很自然会产生布施的心啊，持戒的心，别人刺激你，你经常选择忍辱，选择吃亏啊，那么你来生的果报大部分是人天果报，这叫人天种性。这真上恶心叫做三途种性，真上的善心是人天种，第三个是出离心，这恶乘种性。有些人看到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观三界如蝼蚁啊，视生死如冤家。但是但其自度不厌度的，他看到别人也没慈悲心，所以他对生命是全盘的拒绝。那么这种人他的种性就是恶乘种性，他很有可能在成佛的过程当中，他要先到偏空涅槃去一趟，然后再回小向大，因为他是属于这种出离心的恶乘种性。那么有些人他的心是菩提心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这个是菩萨种性。所以智者大师把这个心的相状分成四种心，而决定了你未来整个未来的果报。那么这个心这个相呢，它有它内在的性，这个性呢以不变啊，就是很难改变的。你这个念念之间啊，过去生啊，烁烁心习啊，产生一种强烈的习性。相呢是表现在外，性呢是隐藏在内啊，叫做性啊。这相一定有性，性一定有相。那么当我们把相跟性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生命的主体的，这个体就是相性的结合，名字为体，把外在的相内在的性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构成一个生命的主体。那么身为一个生命的一个主体呢，它有它的力，它有潜在的功能。比方说一个人经常起贪嗔痴相状的人，他虽然没有外境的刺激，但他的心啊有潜在造恶的功能，只是没有环境具足而已，圆缺不深而已。如果一个人经常培养一个善良的心，布施持戒的心，即便没有环境让他修善，但是他内在的潜在呢是造善的功能。等到因缘具足的外在环境允许的，他就产生作，表现出来了，叫做作啊。这个力是潜在的能力，作是显现在外的作用。那么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善念恶念呢？因事出必有因，我们一个人的果报啊，外表的色身是变来变去的，所以你要看到你前身的你的时候，你认不出来，这是我吗？你认不出来。但是你前身打什么妄想啊？这一部分你前身打什么妄想，你今生还打什么妄想？色身是不能继承的，外表的财产也不能继承，但是你的思想是可以继承。你看有些人他喜欢拜佛啊，他前身喜欢拜佛，他今生还是喜欢拜佛。有些人是喜欢打坐，喜欢静态的打坐，为什么呢？就叫等流性嘛。那前身就喜欢打坐的，今生来还喜欢打坐吗？所以你看那些钢琴弹得特别好的人，他今生一看到钢琴他就受不了，他就赶快要想上去弹几下。所以我们内在的思想是继承前身的思想，所以你前身打什么妄想，你今生你还打什么妄想啊？当然这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缘，你今生所接触的教育，这当中特别是佛法的教育，一个人要彻彻底底改变你的思考模式，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觉悟，没有其他的方法。我讲实在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你，一个人要改变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愿意改变，而那种改变的力量来自于你内心的觉悟。你看受戒，为什么佛陀要你自己发心，你自己严禁发心，我重新开始过去的种种，譬如过去时，我从今天开始，我生命当中有三大目标，第一个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欲众生不度化。为什么这样愿你要自己发出来，就是这个愿，你内心当中要产生一种觉悟的力量，然后去改变你过去的因。所以这个因要变成果跟报之前啊，就祸福由因嘛，改变在缘嘛。 我们对于过去所留下的思考模式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选择随顺，反正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个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就增长广大了。诸位要知道哈，你不对治妄想就表示随顺，就是增长广大，所以我没有对治它，我也没有随顺，没有增长，你没有对治就是在增长，你顺从它嘛。第二个，你采取忏悔对治，他的势力就减少。好，那么经过这个缘的改变以后，你可能是用觉悟的方式，或者你是用这个放纵的方式，那么最后会产生一个果跟报。这个果是接着等流果来说的，这个报接着易熟报。好，什么叫果跟报呢？比方说你造了杀生，这个杀生你会有点一个果一个报，你造了杀生，你来生啊，你还很想杀生，那个嗔心增加了，等流习性增加了。第二个，你因为杀生，你可能会来生短命多病啊，这个是报，这个报受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比较害怕的是那个习性，因为这个报是生灭法，啊，受完以后，它就像那个这个电池放电啊，放完以后就没有了。但是你留下那个痕迹，那个功能，那个邪恶的功能啊，就像滚雪球一样，它就不断的在你内心当中不断的酝酿。所以你看有些小孩子看到众生就很想去杀他，这个就全身的等流性了。好，那么我们从我们内心的相状，我们看到过去的因，也看到你现在面对的缘，也可以预测你未来的果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相道，这个本就是你最初的相，这个末就是最后的果报，它是彼此互相的相应的。你有这个相，你未来就会有这个果报。好，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也就我们从这个相，当然这个相所观察的理论上是通于五蕴，但是智者大师所说的相主要是第六意识，就是相。五蕴当中啊，色没有必要花时间，那是个果报而已。感受你也改变不了，我们佛法不改变感受。行蕴跟识蕴特别维系，你也改变不了。所以整个五蕴当中，我们要掌握的是你的思考想象。你面对你的想象的时候，第一个，你知道你的过去大部分的时间是打什么妄想，你大概知道了。你看你一天当中的起心动念啊，你大概知道你全身大概都在想什么事情。好，那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承担过去的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我有时候我想，一个人生命啊，如果今生才开始，那该多好。那很简单啊，才几十年嘛，你能够产生多大的妄想？我们学佛的难就难在啊，我们要承担过去无量无边的生命了，啊，这个就很麻烦了。每一生都打很多妄想，都留下痕迹了，所以内心当中很多很多的想法啊。那么当然过去是不能改变啊，我们只有承担，但重点是你要怎么面对它。本经的思考模式很简单嘛，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嘛，不管妄想怎么样，不要随顺它，本身没有真实性的，达妄本空。我们楞严经没有要你去把妄想断掉啊，你动一个要断妄想的心想跟他抗拒啊，那你就很辛苦了。楞严经只告诉你说，你不要住在妄想，他没有要你去对治妄想，你不要不自量力去对治妄想，你不是他的对手啊。他无始劫心习而成，你短时间的修学佛法，你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你修行要理观啊，不是用四修啊。第一个，你不要住在妄想，安住在真如，然后呢，你去培养一个善念来取代妄想啊。所以这个调伏就是开始培养一个善念啊，用布施的念头来取代，或者用布施的念头来调伏牵贪的心，用持戒的念头来调伏破戒的心， 用忍辱的心来对治嗔恚的心。所以整个观心法门当中，关键点在第一个相，你从相当中看到过去；第二个，你缘，你今生的态度。你看这个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他严了凡先生啊，他以前是，他本来是学医的啦，后来他遇到一个孔先生算命的，他说：“哎，你这个人很聪明啊，你应该读书啊。”他说：“你读书以后啊，你的功名可以做到县长。”他讲三件事：第一个，你的功名到县长；第二个，你今生没有儿子；第三个，你的寿命不长，只有到53岁。后来他很多的事情果然都被印证，这个时候他就觉得生命没什么意义了，都被算准了。一个人果然不能摆脱过去，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所以他对生命他只看一半，他只看到我从什么地方来，所以就认命。这一块当然对，但是他没看到一个人看生命不能只看这块，你要还看到你将往哪里而去啊。后来他遇到隐谷禅师，他告诉他：“祸福由因，改变在缘啊，你不要老是看过去啊，你要看看你的未来要去哪里比较重要啊。”所以一个人开始重视未来的时候，他开始自我反省，他就反省了，一个人要找原因啊，你今生的生命怎么会这样子啊，你向内心去观察，你就会找到原因。后来了凡四训找到两个原因：我为什么会短命，为什么会福报这么薄，为什么会跟终生没有缘，都没有人愿意做我的儿子。 他自己反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没有容，对别人不能包容，还有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啊，只要他自己看不起的人啊，思想跟他不一样的人啊，他那种刻薄啊，批判特别强，没有包容的心，太清高。第二个，没有忍，容是针对人，忍是针对事，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耐烦，没什么耐性，所以就造成他没有儿子跟伯父。第二个原因，所以他开始修正，他跑到那内心的世界，用佛法的道理跟自己沟通。所以大乘佛法都是用沟通的，跟自己沟通。你必须要回到你内心的深处，跟你过去的你沟通，强迫是没有用的。你看过去的我是颠倒的，造了很多业，打很多妄想，当然业也都受，该受的都受完了，问你这个妄想留下来。过去是颠倒的你，现在是觉悟的你，所以一个学佛人内心是两个你，一个是过去的想法，一个现在的想法。你看我们经常会矛盾啊，正妄交锋啊。没有学佛人他是只有一个想法，他很正常。你看学佛人很矛盾就在这里，经常是正妄交锋的。圣人也没问题，圣人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清净的想法。那么我们在非凡夫非圣人这个过程是最麻烦，两个想法，那你必须用觉悟的心跟他沟通。哎，不要这样子，你是在这样，没有这个包容心，没有对事情没有忍耐心，你永远成不了大福报。所以他开始改变自己，所以从前面的相状观察，他得到的启示开始从言上对治，很多事情开始包容，把胸量扩大，结果他又生了两个儿子，这个花豹就出现了，两个儿子就做官了。他本来53岁活到74岁，他本来的官是做到县长，一个地方的小官，后来做到一个中央的高官。所以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佛法是认为祸福由因这一块是没有错，但是你要同时看到改变在缘，就是这一块外道没看到，外道只会把你的命算出来，他没办法告诉你怎么改变的。 就是漂浮，用种种的善巧方便，让你的心啊有容有忍，往光明的面走。所以你的心态改变的时候，你的果报就改变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空假中三观啊，来面对你的想法，来调整想法。那么这个时候你会从一个比较狭隘的丑陋的五蕴，就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五蕴，它的主导性就在这个想，从这个地方来。好，我们看下一段。那么前面的理论篇我们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心性的安住，第二个对五蕴的调伏。这一下我们看修行篇。那么修行呢，就开始去做一些方便的对治方法，又有一个实际的下手。那么修行篇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是总标，第二个别示。那么总标当中分成两段，第一个真问，第二个释答。那么首先有一个如来对法会大众的一个真问我们看经文。
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先明发觉初心恶决定意，云何初心恶意决定？
好的，我们把它做一个解释。那么佛陀讲修行之前呢，他先讲到两个基础两个道前基础，他就问这个已会大众说说汝等已经决定要发菩提心，要开始趋向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对于佛果如来的这个妙三摩提，这个妙三摩提指的是什么呢？就首楞严王三昧，或者讲真如三昧。对于这样的一个正念真如的三昧升起精进勇猛而不疲倦的心，这个时候你要修这个三昧之前你一定要先明发觉初心。什么叫发觉初心呢？就是说你要先明白你最初发起觉悟的那一念心是不是具足两种决定不移的理解。那么什么叫做两种坚定不移的理解呢？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开始修行当然先发愿了，佛法是先有愿景，先有愿才有行动以愿导行就是说你希望你来生变成什么样的结果，你才采取行动的。佛法是先有结果 再有行动的那么这个愿有两种，一种是愿菩提心，一个是行菩提心。我们一般的菩提是属于这愿菩提心，就是偏重在意乐，我很想要往生，我很想要成佛，但是很难采取行动，还在内心当中酝酿当中。那么到了行菩提心的时候，是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往生，这采取行动的，付出行动。好，那么从这个愿菩提心要转成行菩提心它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产生二决定意，两种坚定不移的理解。所以这个二决定意就是加强你的菩提心，让你不退转，坚持下去这种愿力，加强你的愿力，从一个心中的意乐而转成一个实际的行动，这个就是所谓的二决定意那么我们看第二个释答。那么前面的问，当然法会大中没有人有智慧回答了，佛陀还得自己回答如来的开示跟回答。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审观因地化心，第二个审详烦恼根本所以你在修行过程当中，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能对治的是什么，你凭什么去修行，你所依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菩提心。修行过程当中很多障碍的，你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为什么能够一路走来坚持下去，靠的就是菩提的愿力。第二个，你修行过程当中你的障碍在哪里，内在的烦恼跟别人没有关系，一个是能对治的菩提心，一个是所对治的烦恼，那么这两个你要产生很坚定的理解。那么这当中首先我们看到因地的发心就是 为什么要发心修无上菩提呢？啊，这个要先审查审查。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总是，第二个欠修。我们看第一个总是，啊，总是的地方它有总欠跟正是。我们先看，先读到总欠的部分。啊，
阿难，第一义者，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乘入佛之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我地觉为同为异。阿难，若于心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
好的，那么我们在发了菩提心以后啊，你的行动是因为你有愿力才会产生行动，但是这个愿力它本身也有坚固跟不坚固的差别。好，我们看看佛陀在发明菩提心的是两种差别。说阿难，第一个决定的理解就是你一定要弃舍对声闻人这种啊偏空思想的远离，而修习大乘的菩萨道，最后成就入佛之见。这个入佛之见就是悟入我们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从一个攀岩的妄想而悟入佛的之见，佛的之见就是现前一念心性。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要好好的审查关照你因地所发的心跟果地的决心是相同还是不相同。你发心的，你受了菩萨戒，你严禁发心，你那一念心跟你最后成佛在菩提树下那个觉悟的心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啊？那么佛陀说，阿难，假设你因地的发心是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灭之果，无有是处。所以你的菩提心有生灭性的跟不生灭性。你看有些人受了菩萨戒，刚开始很热忱，没多久这个人不见了，在菩提道跑道上不见了，这个菩提心就不坚固了。在生灭跟不生灭当中啊，本经讲的不多，什么是生灭佛陀讲的不多，但是你看大乘起是不是讲的很详细了。他说啊，一个人是沿人而发心，这个菩提是非常不坚固。沿人而发心有两种，第一个沿佛而发心，哎，看到佛的相好，哎呀不得了，我应该好好修行。这种人沿人发心的被推转，因为佛会灭度啊。第二个沿身宝而发心，看到某一个出家众持戒庄严，那么功德具足而发心。但是人毕竟是会死亡的，所以你是住相发心，住在佛的相，住在身宝的相而发心，这样的心是生灭心。你看很多人他学佛是因为某一个老和尚修行不错而学佛的了，老和尚在的时候他用功得很精进啊，老和尚一不在，顿失的目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心是住在一个外在的变化的相状。那么什么样的发心才是正确的呢？你要发自内心的觉悟啊，所谓的一止一念心性。我为什么学佛只有一个目的，我要开显我内在的心自信的功德。所以他这个地方就说，你的因地发心是生灭的，你要去求佛果菩提不生灭的功德是无有是处。诸位我们要知道，你为什么可以拜佛你知道吗？拜佛是谁？是那念心呢。你为什么可以布施？还是你的所有的法门是心在推动的。我们不要只是注意到你修什么法门，你那个法门背后的推的手是生灭心，你永远得不到不生灭的果。就好像说你今天用沙，你煮不出饭出来的，你用生灭心拜的一千拜的佛，虽然福报很大，但它的本质是生灭的，它的本质还是生灭。 生灭就是生灭，它改变不了，不会因为你数量多而改变，不可能。你用攀缘心来拜佛，这个果报就是攀缘，就是生灭，就是人天果报。什么叫生灭？说白就是人天果报，你跟解脱道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重视改变心态，修行有一个能念的心，一个所修的法。能念的心是主动的，它是被动的。诸法无性，尽随心转嘛。心为菩提，一切法器菩提啊。心为名利，一切法为名利嘛。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用什么心态来修行，这个是很重要的，比你修什么法门还重要。你的心是不生灭的，你在佛堂里面扫地也是成佛的资粮。你的心是生灭的，你供养一个佛像也是一个生灭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啊。
以是亦复汝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阿难，如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然中不闻浪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
那么从生灭跟不生灭的道理这样的观察，佛陀教要阿难尊者如当照明，你要自己去照料啊。在这个世间上，只要是造作之法，也就是说他是要假借有为的造作去创造出来的，他既然有生，他自然是会有变化乃至于消灭。那么比方说你看世间上，只要是有造作的，什么东西不变坏，什么东西不消灭呢？比方你盖一个房子，这房子本来没有，你把它创造出来了，你要去造作吗？那么这个房子被你创造出来表示什么？它总有一天，只要是假借因缘造作所生出来的，它也会随着因缘的别离而破坏掉。那怎么办呢？然终不闻浪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那么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成不破坏的，就虚空啊。为什么呢？因为虚空不是有为的因缘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不会有所谓的变坏。那么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有的是造作出来的，有些是你本来就有的啊。你看你演一个佛像，那么佛的功德像是造作出来的，它是有为诸法，佛陀必须有因地的六波罗蜜的功德，才有这个佛的相状出来啊。那么佛像也会因为因缘而消失掉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你本来就有的，所以只要是经过造作才有的心态，都不能当因地化现。你要找一个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不是造作出来的心，你安住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因缘不管怎么变化，临命终的时候诸根败坏，见俗舍离，你的信心永远不动摇，因为你那个心啊是住在一个非常坚固不可破坏的一个基础。所以他这个地方发菩提心啊，他不是一般的发菩提心啊，是要产生一个坚定不可破坏的菩提心。你的菩提心要坚固，你产生那个力量才会坚固。我们可以实际上看看很多的例子，一路走来我们看到在家居士修行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能够保持最初发心的没几个人，在这个菩提道跑道里面继续跑的，你看有些人跑得很快啊，但是到最后跑道没有人了，没这个人了，就生灭心嘛。啊，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生灭的菩提心，什么是不生灭的菩提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看今天的附表啊。 那么当我们开始要付出行动，开始去返望归真，去创造未来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有一个愿力，有一个愿景。而这个当中你的菩提心，首先你要知道你的菩提心的立足点是生灭还是不生灭啊？我们当中看这当中两段，第一个两种差别，菩提心有世俗菩提心跟生意菩提心两种差别啊。那么世俗菩提心呢，它的思考模式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有四种，刚好配苦集灭道，以苦地而产生众生无边誓愿度，依集地产生烦恼无尽誓愿断，以道地产生法门无量誓愿学，以灭道灭地产生佛道无上誓愿成啊。那么这四弘誓愿当中呢，其实菩萨是有两种，第一个，一种叫非真上菩萨，他在言尽的时候，他言的大部分是众生的相，众生的苦恼相而发现，这种人是非真上菩萨，就是启动他修行的动力来自于众生的苦，这种人是非真上菩萨。有些人他的发心是言佛的功德，他为什么愿意放弃他的生命的享受，还要减少睡眠，减少饮食，他要减少他的福报的受用而修学呢？因为他看到佛的功德，那么言佛的功德相而发心的是偏重在自真上。那么这两个菩萨有什么不同呢？非真上菩萨的修学啊，你看他大部分的时间啊都不是在佛堂，不是在佛堂，他是在人情那个尘劳的世界啊，去跟人家助念啊，参加义工啊，这种人是非真上的，他大部分的时间跟众生打成一片的啊。当然这个人没什么好坏的，人生就是你的抉择了。那么这种菩萨在成佛之道当中呢，先成就福报才成就圣道，他成就圣道的时间会比较晚。那么自身上的菩萨，他的生命当中的时间大部分不是在佛堂，就是去打佛七，要么就是去听经，因为他偏重在上求佛道，非正上菩萨偏重在下化众生。所以我们讲上求下化，其实这个过程是有所偏重的，没有一个人两个都记住的，很不太可能啊。那么总而言之，菩萨是有两种，一个言众生相而发心，一个言佛的佛道相而发心，是产生悲智。自身上的菩萨，他会先成就圣道，再成就福报。那么总而言之，只要你言这个众生相也好，言佛道也好，只要你发起的菩提心，你就是一个菩萨了，你就有菩萨的戒体了。菩萨的戒体有两种相貌，第一个在一节十六经上说，一个人受菩萨戒跟没有受菩萨戒有什么差别？受了菩萨戒，他当然也会放过事嘛。但是他是怎么样呢？虽造恶业，速即能毁。所以一个人，如果你造了一个身口意的过失，你到晚上的时候，哎，你自己会检查出来，哇，你这个菩萨戒体很强，这个防灰十二力量，虽造恶业，速即能毁，这种真相惭愧。你今天讲一句话伤到别人，你自己都不知道，到晚上也不知道，你的戒体可能很羸弱了，你那个防非止恶、自我反省的力量薄弱啊。所以这个你检查菩萨戒体，就从这个因地检查。第二个果报，虽堕恶趣，终不久留。发了菩提心的人，即便这个菩萨由于过去的罪业堕落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他马上弹出来。所以参公书常讲一句话：发菩提心啊，逍遥自在。你一个人花了心以后，你的业就改变了，你那个重大的业力啊就被破坏了。真正花心的人啊，你即便做三恶道也是弹出来，很快弹出来。你看魔甲跟魔乙在过去生两个同时造了一个重大的罪业，两个人同时变成一只蚂蚁，但是这个魔甲是受了菩萨戒的，他变成蚂蚁的时候，他那个菩提心的戒体发生了以后，他很快就会从蚂蚁当中产生正大的真上的惭愧，然后他那个蚂蚁的寿命不会太长。有些人做蚂蚁是一八万大劫啊，犹为一子， 八万大劫犹为歌声啊，七佛出世犹为意识。你看这种人根本就没有戒体了。所以一个人堕落到三恶道以后，他跳不出来啊，这个人没有发心过，没有戒体，没有那种防非止恶灭恶圣善的功能。好，所以这个戒体的确是有它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戒体你要坚固，你必须要提升到圣意菩提心啊。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法法效归自性。我们刚开始发心的确要假借相状，这个是正确的，严禁发心嘛，严众生的禁，严佛道的禁而发心嘛。但是你最后你要把它坚固呢，要回归到一念心性。你要告诉你自己，所谓的众生在哪里？在你的心中。所谓的佛道也在你的心中，它都是你心中的一个影像而已。你是假借这个影像来开显你真实的功德，叫借相修心。花心要假借相状是没有错，但是你那个相状要回归到你的内心，借那个相来修心，你才不会退转啊。你看我自己做深交易做了十多年了，我实际带新生带了十多年，一个苦恼的众生花心，我们从辅导现场看，陪着他拜佛，帮他开示，解决他的烦恼，然后开启他的智慧，创造很多因缘，让他修福报，福报不错了，走了，离开了。你会怎么想？你要住在这个众生下，你肯定退转嘛。这菩萨住相修行啊，你会有挫折感的啦，你会有挫折感，你受不了的。但是你是想说，哎，我假借这个众生的相，借假修真，我因为众生的这样子而启发我自信的福德智慧之量。这个时候你从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而提升到自信众生誓愿度。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你现在有挫折感，表示你的心住在外境，只有这个情况，没有其他的。我告诉你，外境不能住，因为外境是你不能控制的，外境是你过去的业显现的。我们菩萨是要有相没有错，但是你是借相，是假借这个相，因为你没有相你也不能修啊。借相修心啊，不是说叫你整个是住在相状，那你就叫心随境转了，就不是在修了。所以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你在这个众生的世界里面啊，断恶修善度众生啊，你弄到最后你现在是心有千千结啊，那表示这个那就表示你是住相，不可以这样子。你这个菩萨戒菩萨道走不远，而且你的功德也不会大，第一个不够坚固，第二个你功德不会圆满。好，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从世俗菩提心而提升到圣意菩提心。好，你要知道众生相佛道的相都是我们一个假借的相状啊，来启发我们内在的本性的功德。所以你生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开显你的自信的功德，做这件事情。好，我们看这一段的教务应用。那么世俗菩提心的相状跟圣意菩提心的信心怎么应用呢？我们看这段的开示。好，请合掌。
云何熏习起净法端？所谓已有真如法故，能熏习无明。以熏习因缘力故，则令妄心厌生死苦，要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念求因缘故，即熏习真如。
好，这段呢，马明菩萨说，如何做一个净法熏习啊？修行就是净法，以净法来熏习染法，那么使令净法的功德不断的升起。我们现在承担了过去的妄想，那么怎么样把妄想转成真如呢？等一下讲出三个次第。第一个，安住力。所谓已有真如法故，能熏习无明。首先你要安住在不生灭心，不要向外攀岩。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清净心，那么依止这个安住力呢，不随妄转，慢慢的折损 无明的力量，无明妄想力量，第一个安住，第二个调伏力。那么因为你不断的欣喜，这个欣喜就是假借这个相状，能令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啊，厌生死苦，要求涅槃。所以我们修行要借相，虽然你安住在不生灭心，你不是什么事都不干了，你还得要借相。我们要假借啊，观察众生的苦恼相。什么叫厌生死苦呢？比方说有些人会执着今生，不报大的人啊，今生放不下，你看他过去善业强，身体健康，身相庄严，财富具足，见识美好，那这怎么办呢？你要用无常相来观察。其实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你都全部破坏，所以从无常观的思维当中呢，来熄灭对于今生的执取。第二种人对来生是有期待，他今生很痛苦啊，他把所有的期望放在来生，那么这怎么办呢？要思维善恶道的痛苦。你今生造的善业，你来生快乐，但是你来生快乐的时候，菩萨在安乐的环境产生放逸，放逸的造罪都多了，叫三世愿。所以你对来生有快有安乐的祈求的时候，你要小心啊，那个果报快乐以后，下一个是善恶道，就是三世愿的因果。所以人天的因果有三世愿的危机，就第三生堕落。所以我们通过无常跟善恶道的苦，这个假象的观察，产生厌恶生死的心态，也观察涅槃的安乐解脱的功德，产生好药的追求啊。所以这个叫调伏，在安住的时候是无相的，调伏的时候要借相。那最后呢，以此第六意识的这样的一个空假中的三观啊，产生厌恶心求的相状啊，又在加强你真如的信心。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一开始是安住在无相的真如，所谓的安住在体心性的本体，那么一体起用产生相状，那么这个相状呢，又在加强我们安住的本体。禅宗师父常说啊，一体起用，用还照体，一指不生灭的体而升起菩萨六波罗蜜的作用，但所有的作用呢，又在开显你的体。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一分的安住，产生一个六波罗蜜的相状，这个相状呢，又在加强你变成两分的安住，你安住的力量更深的。这两分的安住又产生一个相状，又产生三分的安住。所以由一念心性产生六波罗蜜，由六波罗蜜又加强你的一念心性，就构成一个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以一心真如开显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又开显你一念心性，就所谓的以此妄心有厌求因缘的相状缘故，又再一次兴起真如。由无相的真如产生菩提心的相状，由菩提心的相状又加强你无相的真如，那么如是的辗转，就产生一个不生灭的功德出来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讲安住是无相的，但是你讲调伏，那你就要假借相状，假借众生的相状来远离，假借佛菩萨的功德来寻求，你才会产生一种前进的动力，前进的动力。但是你所有的动力都要依止无相的清净心才能够坚固。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开始讲到修行的观念了，诸位好好体会了。好，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